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第一部分哈，今天是2018年7月29号，我们呢先完成这个就业概论的第十五讲我们稍微提提这个雅各。在我侍奉这么多的年日里头，我觉得很遗憾的，我从来没有讲过雅各。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亏欠哈。我有个很好的师母，我师母常跟我讲，也对我一个提醒啊。他说："Daniel 啊，做你的会友好过做你的老婆。你听明他讲什么吗？做你教会的会友好过做你的老婆。"我就发觉有时候呢，丈夫跟太太之间有时候，特别做牧师啊，我不可以说这个是牧师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对外面的人呢，好像天使一样，我不跟讲，我在家里好像魔鬼啊，这个也不对啊，总是在家里就不是个完全的天使啊，对，所以有时候讲雅各呢，我发觉很困难，因为呢，这雅各有时候讲。对这个，配偶的这个讲的话，这个甜蜜的话呢，真是很难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我们中国的男人很差劲一样，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爱我们的老婆，我们爱在心中，不爱在口中，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多念雅各多一点啊，我们就写的怎么样表达我们对。另外一半的这个爱哈，你不会没问题，多看雅各吧。第二地步就是，我也是，我做牧师也是觉得有点太过讲得太明显，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很爱你的老婆，或者你觉得你不爱你老婆，或者你觉得你对你的配偶很会讲话，或者你觉得你很不会讲话你就看看雅各做一个比较。雅各我不会讲太长，因为呢，我不是每一次都要 behind 哦，先知书我就是最精彩的哈。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头说，雅各他称呼是什么？所罗门的歌哈，很明显呢，这个所罗门呢，是一个写雅各的人哈。他讲的时候不单是。所罗门的歌，它有个形容是怎么样啊？歌中的雅各哈，the songs of the songs 啊，在希伯来文法中啊，是个最高比较的形式啊，就是说所有歌里头的什么歌啊，的雅各，所以是很好的。我们去从雅各里头。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是在家庭里头，我们思想的是一个主题。你问每一个先生们，每一个太太，你爱不爱你的配偶？我们都说爱哈，爱不爱？
爱
哈，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用无比的爱来爱他们吗？对不起了，不要教导知道我可以 pick on him 吗？在历史年代里头所罗门可能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大概是主前965年左右地点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爱。男人恕我，我也恕他，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在夫妇跟太太的相处里头，有句话很好，在2章第7节、3章第5节、8章第7节说："等他自己情愿。"有时候夫妇之间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太太，我们要她用她自己的方，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希望我的配偶这样对我，对不对？但无比的爱是怎么样啊？神对我的爱是怎么样啊？ 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你不能勉强对方怎么样爱你，你就是要怎么样啊？啊，等他自己的情愿。啊，我的老师刘瑞光牧师呢，对这个雅各有个很好分段，他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既然哈两人以无比的爱啊，看自己的一个心腹哈，他这样看他哈，他说啊，他形容自己怎么样？好像巨大的帐篷，你知道巨大的帐篷是怎么样的？黑黑的，好，他说幸福觉得啊，自己好像巨大的帐篷一样哈。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啊，配偶有时个自己连自怜的问题啊。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怎么那样这个中文？懈怠的问题哈，啊，这个幸福人很懒惰哈。整天躺在床上不做家里的事情哈，然后去付完他常常都不起床哈。然后呢，第三章第六节到八章四节就是说，我有一个小时，很好，我也好，自我中心哈，男人以无比的爱这个自我中心的幸福啊。所以呢，在无比的爱里头有什么问题啊？自怜、懈怠，还有什么自我中心哈？还有到最后是怎么样？一对夫妇的关系要改进，要怎么样啊？要成长啊！在男人不变的爱的感召上面啊，幸福渐渐的成熟哈。所以呢，我们说子不养父之过啊，所以有时候呢，太太不好是谁之过？是丈夫的问题啊，真的。因为太太可以有问题啊，自怜、懈怠、自我，但是在男人不断无比的爱里头，他会怎么样啊？会成长。所以我觉得啊，这很重要啊。所以你念雅各的时候很好，男人以无比的爱这个智能的幸福，懈怠，男人以无比的爱啊来爱他啊，以无比的爱啊，太高了是不是？啊，今年这份三十年，我第一年没有庆祝，我觉得我自己很差劲啊，每年都送花给我的太太啊，我觉得送花给她呢很容易啊。当时我确定三十周年的时候，我确定就说每一天，因为我老婆做工很辛苦，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的七点三十分，她是护士，所以我就没有讲没有用，我就做啊，凡是。他工作的哪一天啊，我的女儿要上学校，我就去做这个事情。还有就是说每一天一定煮一餐他喜欢的菜给他吃啊，每个礼拜啊尽量不重复啊，所以很好哈。好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我太最近跟我讲说他要减肥啊，我就觉得自己很成功，对不对？我的女儿也说要减肥。其实我吃的很好哈。雅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啊，在圣经的正典方面来讲，是最被争论的一卷，啊，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讲道理头讲过雅各，你有吗？很难讲，啊，不是不好，啊，你很难确定用论什么的方式来讲。但是呢，我希望我有生之年最少有一篇雅各的讲章，看看吧。 你为我祷告吧。但是犹太人非常的重视哈，每年的逾节的第八天哈，都要诵读雅各书。还有他说箴言是外院哈，全的书好像圣所，雅各是怎么样啊，讲到跟上帝的关系就在至圣所的里头。我们基督徒所尊崇的是怎么样啊，老实说如果我们做太太的以雅各里头无比的爱 来评论我们的丈夫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追求啊，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个，但最后我们发觉这个无比的爱唯有在谁的身上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基督啊。我们纪念我们下代我们自我，但是我们成长是怎么样啊，基督用他无比的爱啊，犹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好像丈夫跟太太一样啊，基督徒跟基督关系也是怎么样啊，我们也是基督的信徒，对不对？怎么样解释雅各个体眼，我们中人做人的眼睛好像个体的眼睛是怎么样啊，我们广东话讲啊，八个眼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起人，看不想我们的眼睛啊。但是所以我们呢，我的建议加偶，你算美丽，你算美丽，你的眼在泡子里头好像什么鸽子眼，鸽子眼是这样的，意思是纯洁专注啊，所以我们呢要理解啊，所以鸽子眼代表什么，专注的仰望，具有树林的眼光，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怎么去解释啊？你的牙齿好像新剪毛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唯有一只双道子的。剪羊毛以前是这样的，剪羊毛以后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很自然的解释方法说，雅各成为一本能记人生爱情的啊。第二就是寓意啊，说明没有真有其事，只是个预表哈、啊。第三个解释方法，表记啊，一方面承认他有历史的事实，就是找到所罗门跟苏赖密女的爱情，但是呢，它里头也有内涵，就是说人称完美的爱情关系啊，来进入人与人相交的境界里头。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用第三个讲法来讲雅各啊，就是事有其事，但是呢预表我们去仰望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以色列是信父，神是什么？良人。教会是信父，基督是什么？良人啊。所以我是从这个啊放上去看的。雅各中东的灵性是怎么样，用婚姻里头的爱情来表示神跟人亲密的关系。神跟人怎么样啊，比起上述两人恕我，我也恕他，他在八发中牧放群羊。神在呼唤我们，我甚衰弱，我性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姐啊，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寻找主啊，找不着啊，良人就呼唤他，他就睡在床上，很懒惰，起来以后呢就找不着哈、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寻求找他， 却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把你的爱给神，愿你吸引我。你知道有首诗歌是你们有唱雅歌，愿你爱吸引我，我就快来随你。有没有唱过？有时候雅歌还是说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情人眼里怎么样啊？朱熹是哈，耶路撒冷那个棕榈子啊，我虽然黑啊，他说黑，确实说美，对不对啊？如同巨大的帐篷，很黑，但是什么？所像所罗门的幔子啊！你如果能跟你老婆这样讲话，真是很好，对不对？他说我很黑，你刚才讲说 ，but you're beautiful。我像巨大的帐篷啊，你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所以情人眼里怎么样啊？出西西，对不对？传道书跟雅各的比较，传道书是怎么样啊？人离弃神，雅各怎么样啊？人追求主，传道书是虚空的人生，啊，雅各是满足的人生。两人跟苏拉密女在一起的时候，旁若无人，对不对啊？但是他是一个很满足的人生。传道书要人敬畏神，雅各要我们怎么样啊？去敬爱神。故事的前言，故事的补充，传道书是虚空的、挫折的、分尸的、厌世的，雅各是什么？充实、喜乐、满足啊！传道书所讲的是什么？日光之下的事情，雅各呢？日光之上的事情。传道书要我们怎么样啊？你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没有来到以前，你要怎么样啊？纪念做你的主啊，要我们追求神。雅各要我们怎么样啊？亲近神啊。所以呢，我试试看吧。明年一个目标，我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在主爱之家讲一堂雅各，好不好？或者要把 George 比较勇敢。你跟你太太关系比我的好，所以你可以先讲，是不是啊？巨大的帐篷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好像巨大的帐篷就是黑黑的，啊，外表黑啊，里面怎么样？瘦美，幔子是瘦美的，幔子在里面，对不对啊？帐篷在外面的。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啊？你要像帐篷一样啊！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啊？但是上帝是这样看我们吧，对不对？神没有看见雅各当中有罪孽，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也要他的神和他的同在，有父恩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个就是上帝看的选民的看法。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的华丽。好，我们今天最精彩的那部分啊，好，下一个好不好？对不起，很快，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哈。好，我通常没有机会问你们问题，也没有机会给你们问问题，问一个。先知的工作是要预言未来，对不对？赞成的举举手。也就是先知书主要的目的，我们说先知嘛，对不对？要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先知书主要的目的要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主要的目的，不知道。只有两个人举手啊！阿爸 George， 你觉得这个先知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呢，你想完这种主日学，你知道圣经主要的目的不是要预言未来，主要目的，我不是说他 不要讲到、将来、其实呢，圣经主要一个目的是讲到过去。你发觉他常常讲到诫命里头神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他预言到他们祝福或者主的审判，主要他没有守神的诫命，他所以他们蒙福要怎么样啊？回到以前跟神有和好的关系，这个是先主要的目的。我们慢慢再一个来看。好，我们一起来念亚摩西书三章第七节，好不好？一二三。作行哈，你发觉呢啊，先出书里头预言很多的事情啊，在没有发生事情以前，所以看马太福音有个很台的地方，就是常常讲到啊，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应验什么旧约里头所预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一二三。有没有发觉他说摩西跟众先知所讲的话很多都只做自己的话跟他解明了，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在哪里出现呢？记得吗？在先知书里头，对不对？好，弥迦书里头讲到他降生在伯利恒，他被卖三十块钱，也是在先知书里头所讲的，他我们讲到他跟财主同葬，其实也是先知书里头，对不对？以赛亚书的里头，所以呢，主耶稣说我是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因为怎么样啊？在先知书里头所讲到我的事情已经讲出来了，先知的名称。在旧约里头呢，你发觉呢Man of God 神人，神人的意思是什么？这是讲到他是神所拣选的，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先知第一个名称是神人，还有他说这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眷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所以呢，圣经的名称是什么 ？Man of God， 神人。先见 Seer 先见是什么？我们中文讲说有先见什么之明他全讲神的意象，解释现在跟要传至未来。所以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谁啊？问先见，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是。称为什么？先见就是他见到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先见是什么？是服侍真神的人。以色列人众人将他买状，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之他仆人先见亚西所说的话先见是什么？也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使者 Messenger of God 只是先知为神所差遣的，有受托的使命。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在你所寻求的主必吩咐人进入他的殿。利未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是指到谁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走在他前头，指到是谁啊？在新约里头就讲到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先知 prophet 就指到先知为神的代言人，先知有上涌 显明宣告权益。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甚至会预言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哈，他们讲说，我们所预言的事情越来越应验了。啊，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应验的事情，他的99.99%，他是真先知吗？然后再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有个人他说我是先知，我所预言的事情有99.99%应验，他是先知吗？啊，今天你看着我不知道怎么，我的问题太难了，因为平常都没有问你们问题，对不对？问呢啊，13:1-5，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明整个神之启示，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之启示虽有应验，你也不可以拿先知或是拿做梦之人的话。因为就是耶和华他们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他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遵照他。那先知或者那做梦的，既用言语譬喻那领你们进入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傲人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将他即使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先知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不在乎他有没有神迹奇事，对不对啊？因为这里头都有些先知怎么样啊？他很多的神迹奇事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啊，你考验他不是他做的奇事，而在乎怎么样啊？他所教训的是不是要你更遵从神的话，听他的话，听得懂吗？一个真身是不在乎他有没有奇怪的事情行出来，而在乎他是不是引导我们去接受神的话，去跟随他，听得懂吗？先知所讲的话跟预言要怎么样啊？要多少个 percent 应验呢？真正是以 100%， 你只要0.01% 不应验，你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假的先知哈。若有先知先跟套我的名说我没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即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话名说话，所说的怎么样啊？若不成就也无小宴，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那是哪先知先知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的问题在哪里啊？他预言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应验啊？没有应验。所以他们是真知识还是假先知啊？是假的，因为他所讲的怎么样啊？没有应验出来。所以一个真的先知不在乎他有没有奇事行出来，而在乎有没有带领我们去跟随神的话，跟随他。还有呢，他所讲的每一样事情都有应验的。所以呢，不要很简单说自己是先知啊，因为呢，你只要有一样事情所说的不应验啊，你就不能。所以有段时间呢，我们也很小心啊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计算啊，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问题在哪里啊？啊，我们就去看但以理书，我们就看啊这个启示录，我们就计算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问题在哪里啊？主耶稣说他回来的日子有没有人知道？他说我回来的时候好像什么人呢、啊？好像贼一样，但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就无图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起来懒惰生活嘛，对不对？不对，他说你要警醒，因为主耶稣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主耶稣同时什么呢？他随时回来， 啊，这个要平衡，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怎么样啊？随时回来。所以英文我就说 ，We don't know when he comes back, but his coming back is imminent。我们怎么知道是 imminent 呢？他说：“你看这无花果树发旺长叶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他回来日子近了。所以呢，无花果树，我个人觉得是代表以色列，对不对啊？他在长叶发上上长的时候，我觉得以色列在亡国这么多年，在复国的时候，这个很好的，啊，就 indicator 对不对啊？啊，他回来日子近了。”而且在马太福音第27章怎么讲啊？我们怎么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现象啊？啊，大家讲的有自然界的现象，好像地震，啊有饥荒，有天灾人祸，还有什么呀？也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对的。从这个19世纪开始啊，越来越多这个异端啊。到底我刚才讲了。我很久没有讲异端研究这个题目，我落后了，知道吗？真的，我落后。你问我东方闪电是什么，我真的不太知道。啊，我仍然知道啊，这个啊，摩门教是异端啊，有见证人是异端啊，但是呢，很多的异端的兴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啊，这次是什么？啊 ，imminent， 那是怎么样啊？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看圣经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怎么样啊？你要看圣经书，一定要同时看历史书。为什么？你看耶利米书，你要知道他那时候是什么？是犹大末期的时候，他在亡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是怎么。你要看以赛亚书，你要看哪一个王啊？乌西亚。跟西西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看圣经书，你要明白圣经书，你要怎么样啊？你要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要理解这个神学的主题。我要看看我写了什么啊？啊，我们要知道他。讨论的神学的，好像在撒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就是保罗用来后来讲到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在撒巴谷书说，好像你要孝顺父母，令到你在啊世的日子是怎么样啊？得以长寿。所以呢，在旧约里头呢。啊，他对这个永生的观念的理解跟新约的不一样。旧约他的理解说，能够在耶和华的地里头长久的活下去，这个是旧约的人的概念，对不对？你要对这个历史的背景有一个的理解。所以你看撒巴谷书，他说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他不是说得的永生，他所说什么？因为你相信主，你能够在你所在的地方怎么样啊？得以长久在这个地方里头，所以你要对这个神学的主题要有一个理解，哦，要注意应验的方式，哦，我举个例子，哦，在以赛亚书里头他说必要同于圣子，人要 跟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在那时候有没有应验啊？有应验，但是这个应验是不是唯一的应验呢？不是，到新约里头的应验在谁的身上啊？耶稣身上。但是说问题在哪里啊？啊，我今天没有这个 blackboard。有时候啊，巴拉 George 跟你背后的姊妹的坐下来高度差不多。有时候先去看的就是好像我看着。这个 Brother George， 我看他的头发，我有看到后面比较高一点的姐妹的头发，对不对啊？但是对我来讲，好像同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两样不同的心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结果就是说，有我英文就说 double prophecy 啊，当时候的应验跟将来的日子，可能是主耶稣的日子 发生末后的日子会应验的事情。注意这个段落跟题材。先耶稣有题材吗？有不同的题材，对不对？有时候呢，他是用我们今天传道人方式在讲的，教导你们。有时候是怎么样啊？好像做戏一样啊！你做这个以西结很可怜啊。他要预言的时候呢，他要睡在一边多少天，另外睡在另外一边多少天啊？然后呢，他的无需分成几份啊？可能呢，有一份要怎么样啊？抛在风中，然后呢，要拿这个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抓到，追着这个无需的来啃他啊。或者呢，好像这个耶利啊。好像呢，这个何西亚他又做什么事情啊？娶这个淫妇。所以呢，你发觉先知有时候那个主题是怎么样啊？为什么上帝要他的先知做这些事情啊？他其实要他们做清新的经历，我们做生酮怎么样啊？感受的长出来。所以你发觉先知里头有时候这个方式是怎么样？让先知做一些事情。透过他痛苦的经历，然后呢就去明白神的伤痛长出来，有没有啊？何西亚跟这个以西结，做以西结真的可怜了，要劳无须，花无子，分成几份，人家就看到是疯子一样了。你看吧，如果你看到牧师来，当到这个无须抛在空中，然后我们找一个刀去追他，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方式，对不对？是不是唯一的方式啊？也不是。有时候你发觉呢，你好像到一个法庭里头，上帝就说：“你们来跟我彼此辩论啊！有没有看见一个的民好像你们这样的啊？”有时候你好像到一个法庭里头啊，上帝就宣布一个的罪状，就祸灾，然后呢就假名罪名这样哈。所以发觉了，在圣经书里头，你明白就是要对这个段落跟题材要有认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我说细其真的行动哈，好像以西结的，啊，很深意的食物的。你这好像以西结的上帝就要到了拿个石头去撞墙，要表明什么？将来呢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攻击？好像呢这十五的教材，他做一个表现说啊，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将来也要发生的事情。啊，身体力行的训费，就是说，好像这个以西结和何西亚的一样，讲到啊，这个我最喜欢了。前三个都很痛苦，我最喜欢的就第四个方式就讲到，先知工作有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摩西以前的时期，犹大书时期解说亚当的妻子说以勒常怎么样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洁降临、以勒是什么时期的？是摩西以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什么？从摩西到撒母耳，就是出埃及到士师的时期。申命记三十章第七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就是摩西到撒母耳时期的、先知。所以摩西是不是先知啊？他是，因为谁称呼他为先知啊？神说摩西，然后呢，从撒母耳到好传的先知，这是没有记载的，都是讲的，在历史书里头有记载下来的。另外就是著述的先知，就是五个大先知，十二个。小先知哈，第五个时期就是什么？昼夜完成，记得施洗约翰啊，就是呢，这个就是，所以 有人说施洗约翰是怎么样？旧约里头最后一个先知哈，原因在哪里啊？他是旧约完成，知道施洗约翰哈，所以呢有五个时期。我问你了，如果我们要知道第三类的这个先知，我们要看什么书啊？啊，我们要看撒母耳的好传的先知，我们就要看历史书，对不对？特别是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啊，我们要看著书的先知哈。圣经工作是怎么了？你记载，我问你，圣经工作是什么？不是要主要不是要预言将来的事情，先知所做的工作说，富裕以色列人跟神所立的约，这是先知主要的工作。他骂他们主要是什么？骂他们什么？以色列人不守神的约啊，这叫做不是信的，都是在立位记的这个生命记里头讲到，如果你不守我诫命，你的国、你的地。西方啊，你会有见证啊，就是在不守约里头。所以圣经主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啊？不是讲的将来，主要不是讲将来，要讲到你们要回到过去又做什么事情啊？在思想神的约是怎么样，神的要求是怎么样，你们怎么样离开神的约。所以圣经是什么样啊？坚持守约的代言人，这个是圣经主要的工作，要守神的约，知道了吗？甚至主要的工作是要神的选民，要守神的约。甚至主要叫什么？骂人厉不厉害啊？有些人 不喜欢看圣经书，因为特别小圣经书骂得很厉害，会这么骂骂骂在哪里啊？你喜欢牧师在讲堂里头骂人吗？我也不喜欢跟你讲。你知道吗？我现在骂人怎么样骂人？我骂人你也不知道。我骂人最好的方法呢，不过呢，我讲到这个秘密呢，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骂你？你知道我骂人，在讲到骂人的时候怎么骂法？我骂自己。你明白我讲什么吗？甚至骂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呢？你知道吗？骂人呢，你要不要给人觉得是一个常常骂人的？这个全都在哪里？你骂也是要骂的有点在哪里啊？他所讲的就是在约里头的叫做的地方，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骂的地方就是他不守神的约，他心里头很疼啊，讲的叫做。先知书里头讲的将来很多的祝福，这祝福是不是信的？也是旧的，是在以色列民跟神立约的时候所讲的。守约的祝福记载在哪里啊？你看吧，你将所有的祝福，你看就立位记、生命记已经有讲了。你们若遵守我的戒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喜雨，叫地上的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啊，回约有没有叫做啊？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会怎么样啊？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戒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你们就会什么啊？你命定尽亡啊，精神消耗啊，你们也白白地杀众，因为仇敌要弃你们所种的。好，今年呢很成功，你知道吗？我这个这黄瓜多到地步要给人的，我就想上帝很祝福我，我豆要出来了，希望有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不过我也是怕人批评我，知道吗？我这个人很好人，但是我送东西给人呢也是要很小心。你知道牧师送东西给人呢，送一些不送一些也有问题。我有一次呢就我的这个镇里头呢有个很好的面包店，是这个 Break Orphan 的 Bread， 很好的。我就两个礼拜就买一些派给弟兄姊妹，我就没有智慧了，老是在骂自己啊。结果就给人说我是讨好收买人心啊， 所以如果我不给东西，不是我不爱你们了，我怕你好像讲道理头，人的话很厉害，知道吗？要很小心 critical。但是呢，在里头所讲的骂人，他不是随随便便骂的，他所骂的都是在立位记跟生命记里头 有讲的。所以重提，你们所面对的光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们不守神的约。所以现在说全人呢是什么？不是一个将来的信息，对不对？是讲什么？是个旧的信息，要守神的诫命。所以现在是主要不是 point to the future， 是怎么样？虽然有讲到 future， 它是 point to the past， 你要回到当初你跟神立约的时候你说答应的事情。先知书分为两类，大先知跟小先知。大小分别在哪里啊？是不是大牧师小牧师呢？先知书有分大跟小的，对不对？分别在哪里啊？很好哈。大先知通常的都是长的，小先知是什么呀？都是短的。那么我这个问题出来了，耶利米哀歌很短啊，他是属于大先知书还是小先知书啊？大先知书原因在哪里啊？不知道啊哈！所以姐妹能够答到第一个问题，不能答第二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一般人看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书的副篇，好像 attach， 所以呢，另外这个缘故呢，所以耶利米哀歌也是怎么样啊？也是大先知书啊。那么大以理书呢？十二章为什么是大先知呢？其实你知道在犹太人旧约的分类里头呢，但以理书不属于先知书，它是属于什么书你知道吗？历史书是 historical books。在新约里头呢，我们这是 scholar， 我们对但以理书不同，因为呢但以理书它的教训比较特别所以我们将它分为一类，就不再列在十二个小先知的里头所以呢但以理书跟这个耶利米哀歌。我时间到了，我下次再讲好吧，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所以呢我问你，先知书主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啊？预做什么？遵守神的约，这个是先知主要的工作那么他要他会得到未来啊，对不对啊？也是预言啊，对不对？其实你也看到吗？他预言主的目的是说，如果你重新守旧的约的诫命，你将来就能够蒙受这个福气。所以讲到将来也是讲明你守诫命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大小先知书的分别主要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将书的长短，长一点的叫大先知书，短一点的叫小先知书。耶利米哀歌是大先知书，原因在哪里啊？好像是耶利米书的副篇但以理书我们将它放在大先知书里头，但是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它不属于先知书，它属于历史书所以呢，好，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